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啊，非洲的苏丹又不太平了，爆出来一个大新闻啊，苏丹的快速支援部队围攻政府军防守的西部城市法希尔，连续围困了18个月。这帮人把城市围得水泄不通，不仅断水断粮食，而且还对难民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根据这个政府军的说法啊，有2000民众惨遭毒手，然后据说从卫星照片上都能看到大片大片的血迹。咱们很多人一提到苏丹这块地方，往往都没什么好感觉，是吧？就像是非洲给人的刻板印象一样，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乱，比如什么政局不稳，军阀遍地，兵荒马乱，是吧？包括这个新闻上也是，大家伙一看到有关苏丹的新闻，10篇有8篇都不是好事，不是政变就是内战。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苏丹为什么这么乱，是吧？它乱的根源在哪儿？包括咱们前面说到的那个围困政府军的快速支援部队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吧？咱们看，自从这个苏丹出了屠杀这事儿以后，网上有不少人说苏丹人今天这么惨，都怪当年英国人在苏丹搞殖民。其实这话呢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严格意义上说，英国殖民苏丹的模式比较特殊，苏丹确实一度受到了英国人的控制。但是如果细究，这儿还真的不算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因为最早占领苏丹的并不是英国人，而是埃及人。早在3000-4000年以前，古埃及就占领了这块地方，当时苏丹还叫努比亚，因为地处尼罗河中上游，跟古埃及一样以尼罗河谷为活动中心。努比亚最开始被古埃及逆流而上占领，后来当地人反抗，开始和古埃及打拉锯战，最后两边打得两败俱伤。再后来阿拉伯人控制了埃及，也开始向苏丹这块地方渗透。而相较于埃及，苏丹这块地方则一直是一盘散沙，即便是产生了一个相对有力的政权，但是没过多久也会陷入内讧和叛乱的问题里。在阿拉伯人数百年如一日的渗透下，北苏丹大部分人口基本都说阿拉伯语，信伊斯兰教了。1820年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已经完成了一定的近代化改革，于是决定率先发难，拿自己这个弱小的邻居开刀，发兵攻打苏丹。在欧洲的近代火枪大炮面前，苏丹当地就连成规模的军队都找不出来，只有一盘散沙的游牧民，所以根本无力抵抗埃及军队。因此埃及轻而易举的就占领了这块地方。只不过这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埃及在打苏丹主意的同时，也有人在打埃及的主意，是吧？英国人看到了埃及境内苏伊士运河的价值，于是决定把手伸向埃及，慢慢控制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财政，使得埃及在经济和政治上逐渐听命于英国。而在1882年英埃战争以后，英国灭掉了埃及当地的反抗势力，成为了埃及的保护国，其实就相当于是完全控制了埃及。而处于埃及治下的苏丹则是再多拐了一个弯，成了埃及和英国名义上共管的地带。当然了，既然英国名义上是埃及的保护国，大政方针都是英国说了算，所以苏丹的大小事务最终也还是由英国人拿主意啊。换句话说，英国人算是间接殖民了苏丹。对于英国人来说，苏丹最大的价值就是尼罗河谷这块地方，得益于尼罗河定期泛滥带来的丰沃土壤，产出比较丰饶，而且有河就有水运，从保障水运的角度来讲价值也很大，所以英国人把大部分的注意力和资源都放在尼罗河谷的治理上，尤其是这个位于白尼罗河和蓝尼罗河交汇的喀土穆，大部分英国人的投资都流到那边去了，其他地方也因此一直保持着原始贫困的状态，这也就成了日后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只不过呢，跟这个贫富差距问题相比，宗教问题就更要命了。咱们在前面讲过，苏丹分为南北两块，拜阿拉伯人的渗透所赐，北方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而南方主要是信仰基督教还有传统宗教。在英国人管事儿的时候，为了避免南北纷争，索性就采取了隔离管理。南北苏丹行使不一样的法规制度，官员都由当地人担任，也就是说北苏丹的人不准去南方当官，反之亦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贯鼓励自由贸易的英国人还对南北苏丹的贸易加以限制，两边的交流越少越好，因为交流越少惹出来的乱子就越少，这样的话英国人也省事儿， 是吧？在英国人还有控制力的时候，这一套还算管用，两边都得听英国人的，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在二战以后，在战争中曾经的日不落大英帝国被打得元气大伤，不仅西方世界老大哥的位子有点烫屁股，在外交事务上也得看美国人的眼色。而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自然是希望英国对殖民地放手的，因为二战前后美国人就宣传民主、自由和反殖民的价值观。如今美国人要和苏联争霸，要是自己最重要的盟友英国还死抱着殖民地不放手，这就会大大损害美国在全球人民心中的形象。再有一个呢，就是废了殖民地这个旧的秩序，美国人就能打开全球市场，让自己的资本、技术和商品进入这些新成立的国家，大大的捞上一笔。所以在美国的节制下，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之前南北隔离的这一套自然也不太好使了。这时候北苏丹呢，则开始野心勃勃，准备扩张自己的势力。从人口上看，北苏丹显著多于南苏丹，比如在1945年整个苏丹总人口也就600多万，而南苏丹的人口大约只有150多万，然后到了2023年整个苏丹总人口大约5000万，南苏丹的人口才仅仅有1300万。所以北苏丹人一直认为自己才是苏丹正统，南方不过是少数派，他们要服从于北方。再加上北苏丹信仰伊斯兰教，天天把南苏丹当异教徒看待，要把伊斯兰的这一套东西往南苏丹传。于是在1946年北苏丹向英国施压，使得南北苏丹在行政上合并。因为北方人口居多，而且说阿拉伯语的人口占了多数，所以合并之后的苏丹便以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北苏丹的官员也开始被派驻南方，而且实行的法规呢也日益伊斯兰化。而南苏丹人普遍是在英治时期才被纳入统治的，那边的社会精英经历的是西式教育，说的都是英语，因此必然跟北苏丹的这套伊斯兰玩意儿相处不来。但是呢，在人口数量上两者又过于悬殊，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南苏丹人在政治上被迅速冷落。甚至于后来苏丹与英国人就独立问题谈判的时候，苏丹的代表团完全由北苏丹人组成，南苏丹被完全排除在外。1954年伴随着埃及脱离英国的统治，苏丹也跟着准备独立，在国内建立了苏丹化委员会，用以替代英国在苏丹的行政空缺，相当于是苏丹独立后的领导班子。而这个委员会一共有800多个职位，其中只有6个给了南苏丹人，可以说整个苏丹的政治几乎全被北苏丹人控制了。这样的结果呢，南苏丹肯定不买账，是吧？说起来啊，南苏丹人本来就属于是少数，这北苏丹人还处处给南苏丹人穿小鞋，军国大事儿啥啥都是北苏丹人说了算。可以说在国家还没独立的时候，南北之间的梁子就结下了。就在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年，苏丹就爆发了南北内战，北苏丹将南苏丹打为乱臣贼子，认为南苏丹是挑起战争、打破苏丹大好和平局面的反贼。而南苏丹认为北苏丹要强行改变南方的信仰和文化，骑在南方头上拉屎，所以北苏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者。两边从1955年一直打到了1972年，前后有超过50万人死于这场内乱。最后在各方干涉之下，南北方勉强达成了和平协定，南方成立了南苏丹自治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可以说是两边各退了一步，第一次内战算是告一段落。可是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根本就没持续几年。在70年代末，南苏丹发现了大量石油，不过这天降的财富并没有给南苏丹人带来繁荣，反而是彻底摧毁了本来就脆弱的和平关系。根据战后缔结的和平协定，南苏丹的出口利益全部归自己，不进苏丹的国库。说白了啊，这苏丹政府几乎吃不到石油带来的任何利益，全都归属了南方。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当时的苏丹总统加法尔尼麦里决定把和平协定当成擦屁股只用了。在1983年他宣布取消南苏丹自治区，收回南苏丹的自治权，并且要在整个苏丹全面推行伊斯兰教的沙里亚法。南苏丹自然是不可能容忍这种行为的， 是吧？立刻就对政府举起了反旗，这一下子就直接导致了战火重燃。第二次苏丹内战爆发，两边再次大打出手。这次内战打得比第一次规模还大，伤亡更惨烈，而且战争还引发了大规模的饥荒，前后有190多万平民死于这场内战，这也是二战后平民伤亡最大的一场战争。在这场内战里，有一个人获得了机会，此人名叫奥马尔·巴希尔。他本来呢就是北苏丹的一个普通军官，在战前曾被派去埃及参加1973年对以色列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也就是赎罪日战争。等到巴希尔回到苏丹以后，恰逢第二次内战爆发，巴希尔作为有战斗经验的军官被委以重任。巴希尔用实力证明了，虽然打以色列打不过，但是欺负欺负南苏丹这帮臭鱼烂虾还是可以的。靠着在前线立下来的军功，巴希尔一路升迁为将军，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只当一个听命令的将军，巴希尔想当的是那个发号施令的。在1989年6月30日，巴希尔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的政府。在成功篡权之后，巴希尔立即宣布取缔一切政党，解散议会，由巴希尔本人担任最高权力机关，也就是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主席，并且同时兼任国家元首、总理、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国防部长四个头衔，成了一个纯粹的非洲独裁者。尽管巴希尔夺权以后，战况一时对北苏丹有利，大量的油田被北苏丹占据，但是从90年代开始，欧美开始大规模的制裁苏丹，这一下子就让巴希尔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就算是有了石油带来的利益，也基本上都拿来当军费投入到了战争中。而南方的反政府军本来已经快要被打崩溃了，但是又靠着欧美的支援重新组织起来开始反攻。最后巴希尔眼见这个政府军打也打不动，最终呢他被逼着上了谈判桌。2002年南北两边经过谈判拟定了这个马查克斯协议，基本确定了南苏丹的自治地位，日后南苏丹在2011年经过公投独立。然而就在南北战火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苏丹的西边又燃起了战火，这次的原因呢则是因为经济。咱们在前面提到了，在这个英治时期，苏丹的绝大部分资源都投入到了尼罗河沿岸，其他地区连汤都没得喝。这个巨大的贫富差距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其中尤其以西部的达尔富尔地区最为严重。这个地方山地居多，即使有平原，降水也不充沛，当地人的主业就是放牧。长期的贫困自然就催生了当地人的不满，凭什么你喀土穆的城里大爷能吃香喝辣，我们就只能在山里喝风，是吧？所以早在苏丹脱离英国独立的时候，达尔富尔地区就闹过分离主义。达尔富尔当地人说苏丹政府里的阿拉伯人剥削他们的剩余价值，但当时的苏丹政府处理的其实还算可以，他们主动拉拢了分离主义的领导人，给了他们编制进入政权当官。其中最大的一个当属是萨迪克·马赫迪，这位呢最高官至苏丹总理。这些人进入苏丹的政权以后，立刻就换了一副嘴脸，开始拉一派斗一派。很快达尔富尔地区的分离派选民意见难以统一，自然就闹不出什么大风大浪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随着巴希尔的政变，这些之前进入政权的人被跟着扫地出门，所有的权力都归了巴希尔，缺少了中央的压制，达尔富尔地区又开始不安稳了，逐渐有了零星的反政府武装。等到2002年南北苏丹议和的时候，这些反政府武装已经成了气候，开始有组织的攻击苏丹政府军的要塞和警察局。这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状态对于巴希尔来说非常的棘手，尽管南北苏丹已经基本停火了，但是他依然不想把军队抽调过去评判，生怕给南苏丹钻了空子，于是仍把大军主力驻扎在南北边境上。这样一来反而就让达尔富尔的反抗军钻了空子，于是越闹越大。最要命的一次呢，是政府军在当地的空军机场竟然被这帮人给端了。反政府的军队开着30多辆陆地巡洋舰改造成的装甲车冲入机场，一路连杀带炸，政府军损失了4架轰炸机和直升机，75名飞行员和地勤被杀，其中甚至有一名空军少将。这样的损失对于大国空军来说确实不算很大， 但是对于苏丹这种穷国来说，那简直就是要了命了。蒙受了如此重大的损失，巴希尔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但是他又不愿意调兵平叛。最后呢，他就琢磨出了一个招，我不用我自己的人，我用当地的人不就行了吗？于是乎，巴希尔拉拢当地牧民，拿钱拿装备，养出了一支当地的亲政府民兵，用当地人缴当地人，这么一来不就行了，是吧？巴希尔大手一挥，很快就把当地分散的部落民兵给攒在了一起，组建了一支名为金戈威德的民兵组织。这个所谓金戈威德，也就是阿拉伯语里奇兵队的意思。虽说这个苏丹政府又弱又穷，但是他好赖还是一个政权，是吧？拿出来的军事资源肯定是比当地反抗军好多了，起码不至于开个越野车就上战场。于是这个金戈威德一经建立，就凭借着比反抗军优良的装备逆转了战局。但是问题呢也随之而来了，这帮牧民的道德水平可不是一般的低，是吧？苏丹政府军骑马还顶着一个官兵的名头，有的事儿不能在明面上做。但是这帮牧民可不讲这个，他们干的事儿一个比一个狠，一旦投入战斗，这帮玩意儿什么畜生事儿都干得出来，一个接一个的屠村肢解活人，甚至连小孩都不放过。而且伴随着战况深入，金戈威德开始玩养寇自重这一招，经常出现组织成员有时候当评判民兵，有时候摇身一变就成了反抗军，反正是哪边适合杀人放火就去哪边。最后这帮人搞的事情太大了，直接被国际社会定性为种族灭绝，联合国派了维和部队下场震慑。这巴希尔再怎么不要脸，他闹出来的这么大个乱子也总得收场，是吧？于是最终在2013年金戈威德被政府军正式收编，改名为快速支援部队。不过在巴希尔收编了这帮民兵之后，这帮人反而对他们的四主开始滋养了。2019年苏丹因为长期的经济低迷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而此时政府军和快速支援部队也对巴希尔长期弄权表示不满，于是两边决定一起反水，大军包围了总统府，把巴希尔从独裁者的位置上给薅了下来，逮捕入狱。尽管巴希尔下台，但是苏丹长久以来的混乱根本没停。2021年两股军队又一次合作，推翻了当时由总理主持的过渡政府，建立了军政府统治。结果完事后又有了新的问题，由于政府军和快速支援部队分赃不均，在新政府中孰高孰低的问题上闹出了矛盾。2023年两边在喀土穆大打出手，由此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内战。咱们最近看到的法希尔大屠杀就是快速支援部队攻克政府军在西部的最后一个据点的时候围城围出来的。其实啊，咱们回顾整个苏丹内战的混乱历史，也不难看出来这背后的原因不是一般的复杂，绝对不是一句殖民主义遗毒就能简单概括的，是吧？苏丹上千年以来被阿拉伯世界渗透的文化问题，英治时期搁置的南北隔离，还有贫富差距的问题，甚至还有独立以后非洲常见的资源争夺问题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再加上本来这块地方在文明开化上就落后，人还保留着部落时代的认知，无论是当总统的还是当大头兵的，都想当然的用暴力解决一切问题，种种问题叠加到一块儿，这才造就了现如今苏丹的动荡。从现在来看，这苏丹的乱一时半会儿是根本停不下来了，现在两波军队掐架，还不知道会掐出来多少军头，也不知道苏丹的百姓还要经历多少屠杀，是吧？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